近的这个英文叫 The Great North Walk 100，中文翻译叫大北远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呢实在是太长了，是从悉尼到纽卡索的一条这个徒步线，总共是250公里。它是1988年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纪念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和新州政府呢开辟的一条徒步线路。这条线路呢从悉尼的 Macquarie Place 公园一直呢到纽卡索，全长250公里。而这个比赛呢它是反方向过来的，就是从纽卡索那边开始，一直到中央海岸的 Muni Muni 旁边有一个叫 Katoomba Beach，那一段长度的话呢是175公里，所以呢这个比赛呢就是指那一段。这个比赛呢被称为澳大利亚呢最艰苦的这个越野赛。
为什么是最艰苦呢？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最长的一条越野线路，它整个这个全程的累计的爬升是6200多米。
哇，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翻越了很多座山，跨过很多条河谷，也穿过了很多的农场。用英文讲就是 mountain after mountain, hill after hill, valley after valley。
一山又一山，一谷又一谷。
对，真的是真的，一山又一山。越野赛呢，跟其他路跑了很大的一个区别。当你回归到越野赛的时候，尤其是当你在森林里面，会有一种完全回归自然的那种感觉，随时都能听见山林的呼唤，鸟语花香。像这次越野赛在第6个检查站的时候，我们叫 checkpoint， 当时我们经过了那个 Brisbane Water 那个水库，就是快要上桥之前，看到一只非常非常大的古瓦纳蜥蜴，就是大蜥蜴。对。因为 Great North Walk 100英里的这个赛事，完赛者的纪念奖牌上面的话呢，就是有一只这个
大蜥
蜴了的。
啊，
对，当时就这个让你感觉哇，这个好像真的就是你仅仅是
它跟你有感应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你仅仅完成了这个比赛呢。
嗯。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狗啊了，就感觉不是很这个完整，你知道吗？
感觉他都提前出来给你颁奖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然后突然一联想，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在中途他出来就给你加油助威，然后为你颁奖，
好开心。这个175公里的赛程哈，你跑了多长时间啊？
我总共跑了35个小时20分钟。实际上来讲的话，我是属于完赛比较慢的，相对于这个本地的西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新南威尔州的，还有其他州，还有来自于美国。有几个海外的跑者也过来，我是属于倒数第2个完赛的，说实在的。
但是你完成了，对不对？
对，但是完成了，因为整个比赛来讲，它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13年，今年是第13年。
哦。
每年的这个完赛率都只有30%几到40%之间。到今年为止的话呢，总共也只有460多个完赛的，就是在历史10多年历史上。去年有朋友叫 Nero 张，是去年完赛的，去年我跟他有一起参加，但是呢我在到达100公里之后呢我就退出了，我就没有继续后面的70几公里。然后今年呢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上海的，他叫邱志江，然后呢我们这个一起跑的，他呢是最后一个这个完赛的，就是在最后关门时间前7秒钟完赛，所以他也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整个这个 Great North Walk 13年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个就是踩着这个关门的这个点儿到这个终点，
也挺了不起哈。我觉得坚持下来都好了不起的。
对对对，就是真的能站坚持下来都非常了不起。
对，
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有很多挣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说真的是有成千上万个这个借口和理由，然后或者是声音在劝你，哎呀别这么折腾了，然后何必跟自己这个做这个为难呢。就是很多声音都在，很多时候就是有一种都会在让你放弃，但同时的话就是说你心里面也有这个另外一个力量在不断的这个提醒自己，警戒自己，鼓励自己。
因为觉得你这个不仅仅对体力的挑战，对这个人的毅力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我听说您在这35个小时当中其实是不眠不休的，对吧？不睡觉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越野赛的朋友或者长跑的朋友他都知道，如果你一旦休息，这样的话呢会导致你的整个比赛的节奏呢完全打乱，会进一步呢 放松自己的警惕，然后你会更容易去放弃这个比赛。
但是人身体不都有一生物钟吗？你怎么能让保证自己不睡着呢？我觉得
这个来讲，我要感谢这个我们悉尼跑步群里面的三位啊，来给我们充当这个陪跑员。我们在到达102公里终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叫 checkpoint four， 就已经是晚上时间。然后呢，就有三个跑友做志愿者，然后来这个作为陪跑。其中就是有一个叫 Jerry 的，他因为他本身是懂这个中医的，所以呢，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从checkpoint four 出来，然后在走那一片这个山路的时候，哎，当时我就这个困得真的不行，
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肯定。
对，就是到了就是每天生物钟，就是要睡觉的那一刻，真的眼皮抬不起来。然后这个走路的话呢，就是那种哒啦哒啦的，没精神，感觉就是随便给我一根棍子，我就能撑着它睡觉似的。然后这时候呢 ，Jerry 的，因为他懂一些中医的，然后就给我。按摩这个太阳穴啊，还有什么掐人中啊，反正就整到一些，就是而且还蛮有力的，就是力度特好，就是我的这个疲倦的这个状态持续了大概20分钟吧，可能后来就开始
清醒了。
对，然后在我们陪跑员的带动下，然后其中去年完赛的那个 Lero， 他今年也是来做我们的这个陪跑的，对，所以这我们特别感动。因为去年他完赛之后就说过，他说这个今年呢，他要。这个来陪我完成这个梦想。这个陪跑不是一般的陪跑，因为这个陪跑是72公里，而且的话呢是2000多米的爬升，而且是从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这个下午，就经过了大概20来分钟吧。然后后来我就这个开始这个回到这个状态了。
其实中国现在也开始有这种马拉松比赛，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每一年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都会有人意外的去世，
对，
那么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在这儿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给将来准备去跑马拉松的一些年轻朋友，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咱们在做这种极限运动之前哈，像这种越野赛啊、马拉松啊，哎，要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才行？
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出现这种猝死的意外现象呢，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当然，作为这个跑者呢，如果你要想不断的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呢，你一定需要有平常的一个训练。你不能说我半程马拉松没跑过，然后突然要去报一个全马，然后我10公里还没跑过，我就要去报个21公里的半马。就是我们的意志，它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叫一个 build up， 一个 progress。你如果是还没有 build up 到那个地方，然后你要去突破它，然后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这个出现一些很意外的，虽然有可能不是这个猝死，但是呢这个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关节也会产生这个伤害。还有一点呢，就是做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要热身，然后运动过后的话呢也要做这个拉伸，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才能够比较好的去适应和恢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你的这个营养和补给方面的问题。好像很多人说啊，我跑个10公里我可以不喝水不吃东西，然后呢他可能就习惯了这样子。但是呢当你到马拉松的这个赛场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补给计划的。你比如说你在多少公里应该补一个能量胶，什么时候该喝水，这个喝水的话每次该怎么喝，其实都是有需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的。